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今天开始呢，真儿要带您来读全新的一卷书，就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卷旧约书卷，叫做《以斯帖记》。我相信好多的小朋友呢，都从自己的圣经故事当中或多或少听过以斯帖皇后的精彩传奇的故事，对吧？那研读这一段精彩的历史记载，对我们现今的小朋友生活、学习、生命成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特别的期待这系列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美丽，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真勇气。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遥远的王国，这个王国是由许许多多漂亮的花朵和植物组成的。虽然每一朵花都有它独特的芬芳娇艳，没有任何一朵其他的花能够取代的美好，不过仍然在整个花朵王国当中，大家都默认的最美花魁就非莉莉公主莫属了。其他的花朵再漂亮芬芳娇艳，与她一相比啊，也都黯然失色了。莉莉公主不仅拥有迷人的外表、绚丽多彩的花瓣，还有迷人的香气，所有人只要接近她就会为她倾倒，她可真的是花朵王国的明星啊。即便是王国周遭围的小国，也都众所周知她的美貌呢。不过可惜的就是，莉莉公主沉溺于自己的美貌当中，她从小就显得非常的傲慢自大，因为她的的确确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以与自己的美貌相比拟的。所以呢，从小他对其他的花儿啊、动物啊，甚至包括邻国的那些公主王子们都充满了轻蔑，他也从不屑与他们谈话交流，因为他觉得，哼，只要你们能够欣赏和崇拜我，我何必与你们为伍呢？所以他从来不和任何人互动。久而久之，虽然大家都仰慕她的美貌、她的香气，可的确是因为她的傲慢与冷漠呢，让她身边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不愿意有人亲近她了。和莉莉公主不同的呢，则是国王的另外一个小女儿，因为她的的确确是一朵朴实无华的小花，所以他从小啊，名字里面就有个微，微小的微，大家都叫他威利公主。他没有华丽的花瓣，也没有特别迷人的香气，只是随着他所到之处淡淡的清香，总能够沁人心脾， 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和温暖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小威利公主啊，她有一颗非常谦逊的心，她总是喜欢和其他的小花小动物分享自己的温暖和友善，她也特别的喜欢关怀别人，关心他人的需要，总是喜欢倾听他们的故事。所以虽然她没有引人注目的美貌，却因着她的美善，因着她的谦逊而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和尊敬，更因为她喜欢聆听别人，所以啊，她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因为她总是能够第一时间第一手资料的听到许许多多从各方各国传来的各种各样的资讯和消息。所以啊，当看到威利公主的宫殿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时候，莉莉公主就嫉妒坏了，她心里面越发的苦毒愤恨，她不愿意接受自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么失败的一个人。所以啊，慢慢随着时间推移，她的骄傲和自负使她越发的被孤立了。她一次一次的拒绝自己的妹妹带给她的各种各样的邀请，无论是读书会，是下午茶会，或者是帮助其他有需要的花儿动物的一个互助会，她从来都拒绝参加。而每次只要听到有关于妹妹各种各样成功的消息的时候，就会让她心生嫉妒，恨得牙痒痒的。
哼，凭什么她就能够享受这么多人的爱戴？全世界应当只有我才能够得到这样独一无上的尊崇。不行，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可能我们大家听到这样的故事，你觉得其实可能从小我就听过许多类似的寓言故事了，就是让我们不要骄傲，就是让我们要谦卑，要懂得从小培养自己心灵的美，不是吗？其实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是我们会发现做不到呀。原来真正的丑恶，真正的挑战是从心发出来的，并不是别人影响我们导致我们变成一个坏孩子，而是从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带着那祖宗留下来的罪性，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教我们学恶然后做坏事，可是呢，我们自己就会有恶从心里面发出来。从小我们就是自私的，就会撒谎，就会喜欢占小便宜，就会嫉妒，就会骄傲，就会纷争，我们就会恨人，对吧？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罪性，是我们觉得太惊讶了，我爸爸妈妈不是从小都教育我做好孩子吗？为什么我还是控制不住的要去骂人恨人，要去伤害他人呢？或者更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要掩藏自己的恶行而撒谎，而争竞嫉妒等等，做许多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也不能接纳我们自己的事情。亲爱的小朋友，那实在是因为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选择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他们生活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已经走入了堕落和自我为神的这样一个罪性的循环当中。而我们所有从亚当和夏娃而出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这样的罪性。而在伊甸园当中，最起初的原罪就是那个骄傲的罪，那个不想尊主为大，以神为神的那个罪，想要妄自尊大，想要自作主张的那个罪，在我们的小小的生命当中也时常会有体现。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听父母亲的话，不容易顺服师长，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长辈所带给我们正确的教导。 哪怕从小我们就认识耶稣，熟读圣经，但是仍然不能够解决，我们靠着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的人。正因为骄傲的这个罪性捆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我们从王后瓦什提的身上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如果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的话，我们就不敢妄自尊大了，就不敢像瓦什提王后一样的恃宠若骄，忘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而最后落到一个悲惨的境地当中。真正的美是从心灵里面的一个重新的塑造，反映出上帝创造人时那个荣美的形象，那才是真正的美。而这个真正的美和我们现在虚假的、肤浅的外貌的美是毫无关联的。我们会看到，有可能在一个天生残障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发出那荣耀的美的光辉来，我们也可能看到一个美得不得了的如同王后瓦什提一样的人，却由于内心的腐烂和败坏完全失去美好的那个意义。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貌，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希望我们从小就可以追求那不能够朽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从小知道所有一切都是从你那里领受的，让我们从小谦谦卑卑地活在你的爱里。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When I do things on my own, sometimes I make a bad choice. But when I hang out with Jesus, I can hear His voice. He tells me that His Spirit will help me grow. Fruit that lasts forever, and this I know. I want to bear fruit.Gentleness, self-care.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正儿。正儿今天呢，要专门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 homeschool 就是在家教育的问题。那我想再回答一些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这方面的相关材料或者是一些步骤，怎么样去进行在家教育，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可以摆脱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或者是政府所设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教育机构带给我的孩子的一些错误的教育的影响呢？是不是在家教育就是唯一的出路呢？我想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来考虑一下在家教育的一些迷思，因为正儿自己是在家教育三个孩子。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呢，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我们抱着错误的想法、认知和观念开始 homeschool 在家教育我们的孩子，那往往会适得其反，有些时候可能会带给孩子更不好的一些影响和记忆。那么究竟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想，在家教育不等于是把学校搬回家，不等于说把所有的教材和所有的功课带回家做，那这就是在家教育了，或者说这是在家教育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可是在好多父母亲的心里面，他们才开始进行在家教育的时候，就是只是确保把学校里面的功课、所需用的教材还有所涵盖的内容万无一失的能够带回家中，这就是很多的父母亲才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的困惑，发现只是挪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环境，那么最终呢，所有的压力在父母亲的身上，儿女呢并没有体会到在家教育本身所带给他们的一个真正的塑造和冲击。因此正儿首先要鼓励父母亲们重新去考虑到底什么是教育。如果我们对教育的理念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那么我们就会反省说，哎，这和我从小成长受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理念有什么出入的地方，那我自己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世界的教育观来看，我们也知道一个良好的教育呢，它涵盖了四大方面的主要的内容。第一呢，就是知识的装备、知识的灌输；第二呢，就是技能的培养；第三呢，就是品格的训练；第四呢，就是潜能的开发。如果在这四方面都能够均衡的发展的话，我们会看到教育所带给人的冲击和塑造是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远的。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发现现在的一种应试教育观念、公立教育观念已经把整个对人的教育涵盖的这么广泛的一个内容，把它压缩成为技能的培养和知识的灌输了。非常多的学校和教育的环境机构并不在乎品格的塑造和潜能的激发，这样的话呢，每一个孩子如同机器人一样的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而为了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好的成绩，他们自然而然对知识层面的梳理也是有目的性的，并不是含着一个好学求知的欲望去学习，而是为了要考出好成绩，上一个好的学校，能够在竞技教育的这种状态底下脱颖而出。可是越是这样， 就会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人在教育上面所受到的冲击就会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偏颇，越来越自我中心。正因如此呢，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高分低能，没有品格培养，也没有人际关系美好见证的这些所谓的成绩优异的孩子。而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品格的层面的操练却是非常的不成熟和非常幼稚，非常欠缺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是我们绝不容忽视的，就是在整体教育的理念之上，我们要以真理和生命来作为浇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培养他们从小真正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也不能够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他们所学习的任何的学问，那么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知识就是脱节的，他们的所学的东西没有办法协助他们能够完成上帝在他们人生当中的托付和使命。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教育的理念。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我们重新来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理念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好的完全的全备的教育理念，我们再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会检视到底我缺乏什么，到底我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到底我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想要 homeschool 我的孩子。另外呢，正儿要分享的就是 homeschool 它的的确确是一个特别的呼召，因为的确并不是所有的父母亲都有这个能力、恩赐和呼召要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很多的条件、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因素的共同的考量之下，有一些父母会做出我还是要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或者我要把我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或者我真的下定决心要在家教育孩子，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决定。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的初衷应当是一样的，就是我作为我的儿女的第一教育者，我必须在他在我身边的时候，在他长成一个成年人离开家之前，我需要在这几方面，或者我带给他，或者我为他提供条件，能够进行全方位的装备。最终的目标是使他们透过成长和学习的过程，能够认识耶稣，认识神，并且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目标和方向。那可能好多的家长朋友都说，哎呀，真儿啊，你的这个目标太大了，我怎么做得到？我现在就是能够把他养活健健康康的，然后他读书的时候不要那么费劲就可以了。如果把持着这样的态度的话呢，我相信你对孩子的教育的那个责任感和拥有感一开始就已经非常薄弱了。因为上帝把儿女赐给我们作为属天的产业，我们的确是有首要的责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在知识的装备上面比较薄弱，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其他方面呢，在人际关系上，在激发潜能上，在品格的培养上，在灵命的塑造上，我们是没有理由和借口的。因此哪怕我的孩子要送进公立学校，我也应当在我更长的在家的这段时间去影响他、教导他、供应他、装备他、塑造他，使这些一颗一颗的小种子长成小树苗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最营养的、最健康的家庭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接受装备和教育。因此每一个父母亲，我们都需要带领孩子认识神，也需要在孩子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训练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品格，以及在人际关系当中知道如何去爱神爱人。这些都是可以做，也是必须做的 比知识层面的装备要重要的多得多的层面，但是我们往往会忽视。我们一讲到教育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校区、最好的学习的条件，我们想到的都只是非常肤浅的知识的装备而已。但是今天真儿非常非常的鼓励，呼天抢地的希望每一位家长朋友重新去思考，究竟我希望我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有丰富的知识、美好的品格、美好的人际关系，还是说他有一技之长，有超群不凡的能力，各种各样的喜好和技能呢？我想这都无可厚非，最好不过的就是这个孩子拥有这一切，对吗？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天生来在任何的方面都拥有超人不凡的这一些恩赐、品格、才干、能力、聪明才智等等的。大部分的孩子就属于我们平常人眼中的平凡人，可是在每一个父母的眼中，我的孩子都是非凡的，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孩子的独特性，而是从一个父母狭隘的、自私的看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去要求，或者是将自己的期望强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导致我们的儿女从小就压力重重，他们看不清楚自己的恩赐才干在哪里，总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因为总是不够好，父母亲让我们学这个学那个，可是如果我们学不好，比不上其他人，那我们就一直在一个挫败感当中。尤其是那些天生来可能就有些残障的孩子，那父母亲又该如何自处呢？所以亲爱的父母朋友们，我们重新去思考什么是教育的时候，我们可以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在我们打算教育我们孩子之前，我们需要先自己接受基督里的重新教育的一个过程，重塑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重新去解释到底意义是什么、使命是什么，重新去看待人的恩赐是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只有这样，我们看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上帝给他们的独特的地方，以及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独特的心意是什么。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儿女才不会总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是拒绝，得到是否认，得到的是一种不满的情绪。他们会从我们的眼睛里面看见喜悦，看见鼓励，看见天父的大爱。那么就让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先从自己开始吧。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这里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